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心灵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人间有平行时空，我们叫做仙境，偶然会开门让人进去一睹世外桃源。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这样的事发生。在清康熙34年的《孝感源志》中记载一件事，描述别有洞天的世界，就是仙姑洞。源志是地方编撰的第一手史实记录，地方人士直接取材于当地，可信度是相当的高。仙姑洞是位于湖北孝感市大吴县方板镇的东边，是一个很深的洞，洞内的路又长又弯曲，宽宽窄窄，曲折又经常变换，里面有很多中乳石形成的石柱，光泽剔透，形状是很奇特。这个洞原名叫孝感洞，当地人又叫它做仙姑洞。这个名字是怎样得来的呢？有这样的一则发生在明朝末年的故事。在战乱中，有一家人无意间进入了孝感洞，竟然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清代古籍《秋灯重画》里面记载，明末有姓杨的一家为躲避改朝换代时的战乱，全家逃难就入了这个洞。他们沿着里面弯弯曲曲、高高低低、凹凸起伏的石头小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突然他们看到前面有一个石门，那个石门打开了，透过石门可以隐隐约约见到其中的光。他们非常之好奇，于是就走入了石门。他们继续向前走了大约一里路，光线就越来越强，就好像接近了另一个头的出口。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在那里只见艳阳高照，远处楼台亭阁非常的漂亮，花鸟到处都是，而且是极之美丽的，不似人间的嘢。随后他们又见到前方有一个少女正坐在石床上，这个少女对姓杨的一家说，世间战乱之劫已经过去了，这里不是人间，你们不可以久留的，如果不是就回不到出去的了。杨姓一家听到之后大吃一惊，于是他们立即原路回去。等他们走出洞的时候，一看发现家乡的模样和入去前有很大的改变。杨家人问了其他人才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，这个时候是大清康熙年间，他们感觉从洞到出洞只有一日的时间，可是在人间已经过了40多年。他们的经历传开了之后，人们认为他们在洞中遇到的应该是仙女，所以就将那个洞叫做仙姑洞。在清康熙34年，《孝感源志》一书里面将这件事记载下来。这个故事和现代发生过的平行空间事件极为相似，只是杨家人从洞中走回现实，而且当地人在源志中留下了他们的记录，让人充分思考神仙世界的存在不是假的。在地球上又有多少这样的时空之门呢？现在湖南省怀化市阮陵县在古代是神溪县所在地方，这里古代是属于神州管辖的，从神州走水路逆流而上100公里，在河北岸有个藤村， 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，藤村里面有一个男子叫文广通。有一日，有头野猪闯进咗佢个农地，食佢嘅农作物，被佢捉过正着。文广通当下就拿起弓箭射中野猪，野猪负伤就逃跑。佢沿途追踪野猪嘅血迹，走咗几十里嘅路程，最后血迹喺一个洞前消失咗。文广通唔想功亏一篑，就入咗嗰个洞。讲到呢个洞系非常嘅深屈，文广通走咗300多步，仲未见到尽头。忽然佢眼前一片光明，数百家嘅房屋出现喺佢嘅前方。喺小路上有人行走，睇起嚟冇乜嘢唔同，只系呢度环境优雅静美。佢平生未曾遇到过呢一种嘅美景，佢不禁赞叹话：呢个真系世外桃源。佢见到嗰只野猪跑进咗村落某户人家嘅猪圈里面，于是佢就去嗰度去睇。走到嗰户人家嘅屋舍时，忽然有一位老翁走出嚟，对佢话：你就系射我猪嘅人啊！文广通回答：我唔是无缘无故伤害他的，那头猪吃了我的农作物。老翁说牛踩坏人的农作物是不啱，但是人因此就想把牛整头抢走，这个更不啱啊。文广通被老翁点醒，立刻叩头道歉。老翁说知错能改就可以，这头猪命中就该得到这一次的报应，你不用赔罪。这个时候，老翁客气地邀请文广通入他屋企。他见到里面是一间充满书香的客室，有10多名书生，他们都是儒生打扮，头戴张袍冠，身穿宽袖单衣。在朝南的一个卧榻上，有一个老者正在讲授老子，同时在旁边传来对坐禅琴的乐声，这个旋律非常的悦耳动听。没几耐，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，老翁就请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，饮到他酒醉饭饱，只感到身体非常的舒服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有机会问了守门的童子，说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童子回答，屋里那些书生都是贤人，他们在夏朝末年为了逃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来到这里，学道而成为神仙。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，我呢是汉代山阳人，名叫王府志。我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，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，但是我仍然无法得到真经的要诀呢？文广通是很想定居下来，但是老翁不答应。老翁派了门童引领他离开，同时叮嘱他要将入口关好，不能够让外人入来。文广通随着童子走到洞穴出口的时候，他依依不舍地向他再三告别，心想这一次分别以后再没有机会见面了。当文广通走出洞外之后，发现随身携带的弓箭都离奇地变坏了。回到村落之后，村人见到他都大吃一惊，但家人见到他是喜出望外。 原来他已经失踪了12年，家中早已同他办过丧事。他短暂的一趟仙洞之旅，在洞外的光阴如箭一般就过去了12年。在第二日，文广通和一些好奇的村民再次去寻找那个仙洞。他走到仙洞的入口，却只见有石堵住了洞口，无论怎样都凿不开。这件事是在《神仙感遇传》里面有记载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再继续讲洞天仙境。第二节的节目。另外在博二字记载，在唐朝有一名工匠凿井误闯地下的神仙世界。在唐朝中宗神龙元年，湖北房州竹山县有个有钱人名叫阴隐客，他打井吸水误入了一处地下的仙宫。在那阵时，阴隐客在自己的村庄后面打井吸地下水，可是凿了2年，已经凿到1000多尺深，但仍然见不到一滴水。照理一般人早就放弃了，但是他却让工匠继续往下凿，又凿了1个多月。工匠忽然听到地底传来鸡犬鸟雀声，于是又往下凿了几尺，井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石洞，石匠好奇地钻进石洞一探究竟，看下是什么一回事。起初他走了数十步，什么都见不到，只是摸住石壁侧着的身就前进。去到石洞转弯的时候，却见到那个地方很光亮。工匠继续走到洞的尽头，发现竟然是连着一座山峰。他从洞口出来，他一看就说，好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。但是山峰的一侧高万丈，千岩万壑，真是一个神仙境界。山石都是碧蓝的琉璃色，每道的山谷中都耸立着金银打造的宫阙。山中的大树树干就好像竹子般的一节节，树叶则好像芭蕉叶，山间还有盛开好似盆大小的紫花，还有翅膀好似扇子一样的五色蝴蝶在花间飞舞，有如仙鹤般的五色鸟在树梢间飞翔。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，除了每条峡谷中都有一眼清泉之外，还有一眼白泉，泉水就如同牛乳一样的白。 佢为眼前嘅景致都惊呆啦，不知不觉咁样走到咗一座宫殿前面。佢想入去问一下呢度系乜嘢地方。佢行到宫门前，抬头一睇，匾上写着“天贵新宫”四个银字，佢好惊诧。喺呢个时候，宫殿内走出两个人，佢哋神色好紧张。呢两个人有五尺多高，同颜就好似玉一样，头发如青丝，头上面戴住金冠，但系佢哋系冇着鞋，穿嘅衣服非常嘅轻柔，就好似系由白雾绿烟织成。佢哋两个人问工匠话：你点解会嚟到呢一度？工匠就将始末话俾佢哋知。话未讲完，宫门中又出嚟咗几十人，都话呢一度有一股浑浊嘅气味，并责备呢两个守门人。佢哋两人惶恐咁样话：有个其他世界嘅工匠误入咗呢度，并嚟打听，所以仲未奏报俾你哋。冇几耐，有个穿红色衣嘅人嚟传达命令，让守门人以礼将工匠遣送翻去。工匠连忙拜谢。呢个时候，一个守门人就话：你既然已经嚟咗，点解唔请求喺呢一度四处去睇睇，然后再翻去呀？工匠就答：我虽然有呢一个想法，但刚才唔敢睇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就请你同我请求。守门人于是向宫门里递咗一只玉簡，好快玉簡又传返过嚟。守门人攞到玉簡之后，就领着工匠去到一处清泉，就叫佢喺度冲个凉同埋洗衣服，然后又带佢去白泉边，让佢洗脸漱口。这个大概是为了洗净尘俗的气味吧。而工匠在漱口时觉得白泉水十分的甜美，就用手捧着水喝了几口。他似醉非醉地，即使他未吃东西，亦觉得已经好饱。守门人就带这个工匠到各个宫殿去游览，但他只能够站在门外看，不能够入去。就这样走了半日，他们来到山脚下，见到一座都城，城中的宫室城楼都是用金银或美玉建造的，城门上则是用玉石酿钳的三个大字，写住梯仙阁。工匠问梯仙阁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守门人就告诉他，凡是在世间刚刚得到成仙的人会送到这里，然后在国中再修行70万日才能入天宫，到达32位天帝所住的玉瓊蓬莱仙洲，或者到神仙聚居的昆仑朗苑，或者到神女们居住的孤蛇山，然后才可以得到仙宫的职位，并被授予符命和官印，就可以自由地在天界往来了。工匠还有一些不明白，就问：这里既然是仙国，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国家下面呢？守门人答：这里是下界的仙国，你们国家的上面还有一个和这里一模一样的仙国，也叫替仙国。讲完就告诉工匠知道需要回去了。两个人沿着旧路往回走，到了白泉那里，守门人又让他喝了几口水，之后两人就返回到山顶的洞口。守门人说：你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人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了，你从原来的洞穴应该是回不到去。 等我就请通天关锁匙，再送你翻去。工匠急忙咁样拜谢。过咗冇几耐，守门人攞住工人同玉簡，带住呢个工匠从其他嘅路出去，去到一个大门口前。门内同样系有好多嘅楼阁。守门人向几个人出示咗金印，宣读咗玉簡，门就打开。一进大门，工匠就被风云夹住走。耳边只听到守门人讲咗呢一句话，就系、是、走好，请待我向赤城嘅精白致意。过咗冇几耐，云散开，风就唔吹啦。工匠发现自己已经喺房州北30里孤星山顶嘅一个洞里面。佢离开山洞之后，工匠去寻找阴隐客嘅屋企。当地人话已经过去3-4代人啦，至于凿井嘅事亦冇人清楚。于是工匠就开始自己寻找当年打井嘅所在处，最终找到原地。在那里只发现了一个巨坑，井早已崩塌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唐德宗贞元7年。工匠又去找自己的家人，但亦都找不到。此后不愿再留在人间的工匠走上了修行的道路，并随意而行。几年之后，有人在四川峨眉山剑阁鸡冠山见过他，后来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